ตั้งแต่ที่พอตายไปก็มีสันต์ต้องเอา所有的工程在最安静的气氛的下面去完成。我们近来看，不止近来看了，你这么多年来全世界的建筑也都算是挺发达的。哎呀，但你看到建筑的广告就做得最厉害，香港、台湾都是这样的情形，美国呢好像就没那么紧张，但因为我们究竟就是没什么太接触那些，认真看下来都是这么紧张，未曾建造好的时候，地盘刚刚打起的时候，哎呀，广告就做到不知几厉害。而家好似靜咗，我都唔知嗰邊仲有冇啲嗰個美國嘅香港福倫嗰邊嗰邊啊！而家唔知係咪跨咗啦嗰邊嘢？誒，總之轉咗老闆，就好似銷聲匿跡咗咁上下。未曾轉老闆之前，都十劃都未有一撇，嗰啲廣告就做到咧，通街通巷你都見到。啊！大神的工程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你都不知道，他不要你预先知，但是神的工程是在那里进行的。当圣殿那个工地什么都不见到有的时候，甚至连掘那个地基那个坑都未曾掘的时候，神的建造的那个准备已经在各个地方里面是進行的，而且進行得非常的熱烈，因為你一算的人數你知道，七萬人去台，就八萬人上黎巴嫩去斬樹巨板作石，他又很緊張，但在工地你完全不發覺有什麼動靜，甚至知道所有的材料从各地预备好运嚟的时候，他就说在工地那处你什么铁器作的声音都听不见，你就是仍然就好像默然这样，一块石头白了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白了一块石头，然后呢就那些香柏木的板呢就镶了在那些石头 的墙上面，然后呢那些金呢又一塊塊咁樣就冚咗入去嗰啲金塊木嘅板嗰度，呢一類咁嘅工程認真講起上嚟，叮叮噹噹嘈天花地就好啱，唔嘈就好唔啱。但係聖殿嘅建造好安靜裏面咁樣係進行，呢件咁嘅事情係正正係説明咗一個好重嘅神嘅作工嗰個屬靈嘅一個原則。那个原则就是说，在神的工程不是在轰轰烈烈那个环境里面进行，而是在很安静的里头进行的。在很安静 的情形下面进行的时候呢，是根据所有的现成的材料是在各个出产地那处来预备好，然后就在工地那处来将它联结起上来，到最后圣殿就建造完毕。这件事情就牵连到今日神在教会里面的建造也都是这样。有人想教会的建造既然是这么大件事情，一定是轰轰烈烈嘈喧巴闭，事实上越嘈就越不是建造，因为越建造是在很安静的里面，将要打掉的就打掉，将要加上去的就加上去，是将每一个材料 最具体的每一件材料咁工工整整、规规矩矩、圆圆满满咁将佢做成合用嘅材料，嚟到工地嘅时候一摆就啱嘅。你叫你神喺现今教会嘅建造都系一样，神喺各个地方，所有有神儿女嘅地方，神都是默然这样安安静静的在那处来做紧建造的工作，而这个建造的工作是直接的具体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面去做的，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来把人的属肉体的成分来减少打掉，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催逼神的儿女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神自己的充满，一面是除掉，一面是加添，除掉是除掉人的成分，加添是加添神的成分，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将这些材料预备好神，范围再大一点，更多的在每个每个的地方教会那处，神又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去那处来做，透过神的儿女在配搭的服侍的里面来彼此更紧密的被预备成为神所用的材料，一直等到有一天，如果用当时来讲，就是所有的材料都运到去圣殿的工地那处来将它装起上的装嵌起上来，那个日子一样，等到有一日主翻嚟，主翻嚟嘅时候，弟兄姊妹，你睇到一件事。我哋平时讲被睇被提嘅时候咧，只系讲主嚟，号同吹响，我哋就被提去见主。我哋平常嘅集中嗰个注意力就系话喺被提里边去见主，但系我哋有冇想到喺被提嗰一下？是各个时代的里面所有在基督的里面的人都一同被带到主的面，我们平常只是注意到我个人在那个时候去到主那里，他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去到主那里，在被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去见主，很少去想到话是整个的教会都被带到神的面前，从前在地上面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从前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地方教会，而且就跟着时间的经过呢，各个地方教会里面的成员呢都不一样，但是有一天，那一天是所有神的儿女所组合成的那个宇宙的教会头一次在被提的时候已出现在主的面前，哎呀，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三藩市神的家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是一条头发，哎呀，你看我们都感谢神，即使是一条头发，神自己说如果不是他找我，一条头发都不跌得落地下，我们就是那条头发，你又会看到在别的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在那个这么大的宇宙的教会的里面，他们是眼一毛一条，尽管是这么微细，但是你知道你总看到一件事，缺了那些那么多神的宇宙性的教会都不够完成，未曾建造得完成，你知道你看到神的属灵的建造在今天这个地上面去进行的时候是怎样进行法，是用回圣殿建造的时候在每一个材料的出产地就地将它们造成神所要用的那个材料， 等到被提的时候，各地各处的神的儿女，或者说各处的地方上面的教会，一同被提到主的面前，在主自己的复活的大能的里头，一下就显出了那个丰满荣耀的教会。神的建造在那个时候就完成，但虽然神的建造在那个时候完成，但是今天进行的建造呢，神那个方式就是在原产地来造成他所要做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是切切要求主给我们很清楚地掌握到这个属灵的原则，来看准了属灵的建造是怎样进行。如今基督教的风气就是追求大的运动，如果用这些的原则来比较，一切不是在安安静静在本地里面实际这样去进行，能否摆入神的建造的里面，就会是一个疑问。因此我们求主不是给我们，不是追求外面的光明，不是追求一个高涨的运动的气氛，我们所追求是追求在安安静静的里面给神得着。我们或者温习一下我们在主面前学过的功课，虽然事隔两年购买会所的这件事，人家总是觉得我们太过平静得着，几乎连报告都不想报告的。有一些好心的人就跟我们提起，哎呀，你报告少一点都不行的，你要逼住的，谷住的。在某一个聚会地方的负责人就说，哦，那些基督徒是这样的了，你不谷他的时候他不出来的。哎呀，我听到不知道笑定好定喊定好。当然我没有答腔，但我心里面总是想到，一切不是从主那处来做开始的，在主的面前都不摆得入建造那个内容的里面。所以 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圣殿大略的情形是怎样，几时开工，长就六十肘，阔就二十肘，高就三十肘，殿前那个廊只有长二十肘，同埋殿的阔窄一样，阔呢就有十肘。然后呢又做啲窗棂，然后呢就喺内殿外殿嗰个范围嘅内边呢就做咗啲旁屋。嗰啲嘅旁屋呢就有啲特别㗎啦，我轻轻点一点就係啦。呢旁屋就三层，一层就比一层阔。弟兄姊妹，呢个就系问题啦。起高嘅建筑物呢就越高就越收窄，咁就合物理。如果话下边细就上边大呢就唔合物理。金字塔系个底大顶细，如果你将个金字吊转嚟起嘅时候呢就唔知点样起法。但呢处有一个好似超乎常理嘅建造喺度。他说起一些旁屋，这些旁屋就是圣殿的仓库和祭司的住宅，服侍的时候的祭司的宿舍，不要说是住宅。那他们的建就挨住那个圣殿的墙来建造，但是那些梁就不准钉入墙里面，只是在那些石头的凸出来的地方割那条梁。那在这个地方就俾我哋睇到，系联结喺圣殿嗰处，唔系伤害咗圣殿嘅本身。 属灵的原则上高就是这样，我们是连结在主的身上面，但是不是叫主的身体受亏损。不过在这个堂屋的上面，我要点出来的就是越想越阔，在建筑的情来看就是不合理，但神不合神做这件事情就不是要合人的理，而是在这处呢是要指出了一个事实。你来到圣殿那个地方，就是来到神的居所那处，你能够越上高处，你就越得到宽广。你停留在低处，你就不能宽广。嗱，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属灵嘅原则嚟。呢个亦都就系、是、神嘅儿女喺地上生活嘅时候，天天去学习嘅功课嚟。一个弟兄有啲难处，但嗰个难处一直唔出嚟，长久拖住喺我心里，知道。一些稍微关心他的弟兄姊妹总觉得这个弟兄灵里头释放得不是那么自由，那么没限制，那有人就问那个弟兄，究竟是什么事情你这么受捆绑，这么长时间不出得出来。这个弟兄后来他就说，在他工作的环境里面有些特殊的难处，但这些难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长久的事。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些这样的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里头，就叫灵里面受捆绑受限制，就不算是很应该的事。原因就在哪里呢？原因就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权利，那个权利是可以凭藉神基督所作的，常把我们的灵带到高处，而我们常常是要监自己留在低处，监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难处，而不是让自己灵里面被提到高处，从高处那处看下去低处的难处。顶住问我们站在同难处那个平面 同一个平面去看难处，那个难处比方说用个体积来算，它是十个立方尺。哇，十个立方尺好大，大过我这个人好几倍，承担不承担得起，好重好大好难。但若果我们会按着神那个定规，灵里上到高处，我们不讲话上到神的宝座那个面前那么高，总言之就是说上到高山门，你再看下来那个难处，从你的眼里面那个难处就缩细到或者连一立方公尺都没有。一次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留心这件事，神把人带上高处是要叫人在高处享用神所赐的宽广，而脱离一切属地的限制和捆绑，叫人能以很自由的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头。这个旁屋所带出来的一些的体会。好了，在六章开头那时大略这样提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未曾讲到个殿是怎样做，
就先讲神向所罗门显现。
神向在这个时候，就在圣殿开始建造的时候，神就跟所罗门讲了一次话。这次的话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这次的话，神并不是说多谢你所罗门，你还记得你有的那个负担，现在你开手来见面，我在地上就会得到荣耀的居所，你不错，我很欣赏。神不是讲这类的说话，神是讲什么？似乎神在这说讲的说话是有的那么多泼冷水。神不是欣赏所罗门在这处做圣殿，当然我相信神欣赏，但神的话没有讲欣赏的说话，是讲什么？将人心里面最隐藏的东西都讲得出来。神第一句说话就讲，论到你所建造的殿，咁啊点？荣耀华美、高大辉煌，全万民都要被吸引嚟注意呢个殿。呢个系人嘅心思。系一讲到呢个殿，哎呀，好紧张，好厉害，好大，不得了，乜嘢形容词都可以用得上嚟，都唔够用。神呢、這个神呢、這个神呢个咁嘅提示咧，真系冇讲错。以后嘅以色列人果然系将殿睇到天咁大。后来他们慢慢背弃神，神一再兴起先知来警告他们，你再不转回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要怎样惩治你们了。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你看到当时那帮以色列人，那帮犹太人是怎样回答这一类这样的问题。我们有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一个耶和华的殿就讲清楚了。但你看圣经是反复的话，我们有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这意思啊，在人的心思里面有一个这么高大威王这么荣耀的殿的时候，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都不成为难处，所有的问题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全部成为祝福。人的心思，但在神的监察里面，神老早就看到这个问题。连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的人，神都没有轻轻地将他放下。神跟他说，论到你所做建造那个圣殿，就怎样？好像没有下文，好像没有下文啊！轮到你所建造的那个圣殿，那是怎样？好还是不好？带来祝福还是没有带来祝福？神没有再提这个殿，只是说轮到你所做的圣殿。没错，你现在整个心机都摆在圣殿那里建造，你日想夜想的就是圣殿里面的事情啊，谂到几时做好，点样做得圆圆满满呢？即使系咁样，但你要注意一件事，下文讲嘅说话。下文讲嘅咩话呢？佢话你若遵守我嘅律例，谨守我嘅典章，遵守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嘅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弟兄姊妹，你睇到嗰个话说话嘅重点喺边上？不是说你起好了这个圣殿我们要住在这里，不是说因为这个圣殿那么威王、那么荣耀、那么华美，我就非要看见这个圣殿就要纪念以色列民，全然是那回事。 似乎讲到轮到你所建造的圣殿，讲完了之后就没有再提到圣殿的问题，在这次的演义而是提到说你若果好好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建造，我就照着应许你父亲的事来成就在你的身上，我就会住在我的百姓的中间。用简单的说话来讲这几句说话是什么意思？是神很严肃地去警告所罗门一件事，千万不要以圣殿来代替了主自己。圣殿虽然是在神的名下，但圣殿不能代替神自己。虽然有了圣殿在以色列，但你们的心思仍旧要向着神自己。尽管在圣殿的里头有很多的荣耀和辉煌来表达到神的祝福，但你们的心思仍旧要紧紧地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们在神的旨意上面有偏离的话，我不会因为有圣殿在其中，所以我就会对那些不配得祝福的人我都加上祝福。这个就是神当时讲的话，好像很扫兴。所以刚才我说神讲这番话对所罗门来说有点泼冷水，他居然是这样，何必费这么大力气来起那个圣殿呢？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起那个圣殿呢？我们众人就是单单个个都遵行你自己的话，照着你的律例诫命典章来生活，就已经解决了全部的问题了，何必要这么大动这么大的工程来做这件事？等着你住，神老祖就已经这么说了，我岂是住人手所做的殿？但神又悦纳人这个这样的心意，是因为建殿的是开始是人承认神是赐恩的主，去配得的一切尊贵荣耀，神是悦纳人这个心思来接受这个殿。但是不能够调回转头啊，因为有了这个殿的时候，所有人的愚昧在神的面前都停止。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对所罗门这是很严肃的提出这件这样的事，很显然的叫他看到不能够以神所不能够以为神作的功来代替神自己。如果一失了神的纪念和神的同在，所有人为神的名的努力，或者说人为神的名所花的力气，都变成虚空，没有受到纪念。所以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保守神的同，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而保守神的同在要紧那一点是活在神的话的里面，不偏离神的话，是将人保留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神在人活在神的话的里面比较神在人的中间得到一个物质的圣殿是重要得多，然后大体上面来看圣殿的建造呢，是三层有人就这样说，外院外殿内院，从圣要入去圣殿又是经过咁三层，但你去到圣殿本身那算圣殿那个结构呢，又是三层，最外那层是石头，中间那层是香柏木板， 最外最里面那一层，亦都是你入到圣殿里面所体验的一层，是黄金，是黄金。有人就说这一切冚唪唥都指出了神是三而一的神，三而一的神住在人的中间。那究竟是不是呢？我又不敢说一定是，又不敢说他不是。不过弟兄姊妹，你总知道有人这样讲就是。那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肯定，最外层是石头，中间是香柏木，会可能是一块砖瓦，然后呢就贴上黄金。这个黄就叫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居所，不管它是怎样的荣耀和华美，显露在外面的始终不够显露在里头的荣耀和丰富。旧约的会幕最外层是海豆皮，黑蒙蒙，但最里面那层又是黄金。现在圣殿当然那些石头都是宝贵的石头，比较起海豆皮来讲就没得比较，但是那里的石头和里面那个黄金来做比较又差了一大截。我想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件事，从石头到到香柏木，由香柏木到到黄金，那些黄金是怎样的呢？墙是铺上黄金，饼又是铺上黄金，墙和饼上面都是香柏木，地板是用松木，松木我结实一点都不行，但香柏木都不太结实。但最稀奇的连地板都是铺了黄金。总之你入到圣殿里面的，一入到圣殿全部是黄金。所以不怪的后来圣殿被毁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那时候说将来在这个地方，在圣殿这个地方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就是这些问题。当时攻破了城的罗马的军队，他们迎着在圣殿里面很多黄金，除了表面那些白白化晒挖晒下来之外，他们还迎着在每一块石头和石头之间还是有很多黄金藏在里面，所以他不理那些石头多大，冚唪唥一嚿一嚿挖到根基，挖到尽晒出来要炒这个。当然罗马军队是失望的，在那些石头上面就没有黄金，不过主的话就应验了。但是事实上你入到去圣殿的时候充满了黄金，黄金固然用最庸俗的眼光去看，就是说很丰富，金光灿烂，但是我们在圣殿的里头没错是铺晒金子，这些金子呢不是纸张的纸，是黄金，总之就是黄金。那些黄金呢是铺在那些板，镶在那些板上面，镶在板上面的时候，而将板那个形状呢是显露出来的。那板有什么形状呢？有几样东西在板上面，第一是基路伯，第二是刻上刻成的基路伯，还有刻上去的野瓜和初开的花。基路伯是神的荣耀的彰显， 啊，彰显神的荣耀的天使，大家看以西结书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野瓜不是人工培养，咁所以就冇人会俾肥料佢食，又冇人俾水佢饮，但佢系自己咁生长。但呢个咁嘅生长系生长得非常嘅茂盛，唔知点解，逢系野生嘅嘢咧都不似咁茂盛啊！但系我哋晓得一件事，佢透过呢个野生啊，或者话谷中嘅百合花，或者乜乜乜。旷野里面的百合花，主自己常用这些话，都是指出一件这样的事情，是用信心去支取天上面的供应，来叫他 在地上成长。初开的花最美丽，生命的最美。这些都是在墙上面，在屋顶上面是挑黑起上，然后就用那些金铺上去那些板，铺上的板就变成在那个金的表面呢，就是这些这样的浮雕了。这个这样的设计是说明了什么事？这个黄金不是说仅仅是讲到人眼里面那个富足，而是着重是指出了信心的工作。金子在圣经里面的使用是指着信心，整个神的殿的建造，当时那个物质的殿是这样做，但这个物质的殿是带出个属灵的殿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信心里头显出神的荣耀，同埋显出生命的丰盛和美丽，因为那个神的居所，在神的居所的里面，这一切都是透过信心来带出来的。然后呢，我再点的这么多给弟兄姊妹再去看看，然后他就说，另外呢，他又 做了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很大，大到两个基路伯的翅膀这样张开，而在中间连结起上来的时候呢，刚好那两个基路伯就占住整个内殿那么宽，内殿是二十爪宽，那即是说一个基路伯的十爪宽，两个基路伯就整个圣殿那么宽，很大。但这两个基路伯就是摆在至圣所的里面，然后个面呢就看着外面。列王记就没记这个动作，就历代之下就记载这个动作。根本就说话来讲，在至圣所的里面是摆神的约柜，而在圣殿的里面所有的物件都完全是重新制造过的，唯独约柜是原装，是会幕那个约柜。那当然从比例上面来看，会幕里面的约柜摆了上来这个圣殿里头的圣殿的至圣所里面，那这个约柜就显得太小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叫这个约柜摆在圣殿的里头呢，在视觉上面是愉快的那么多，所以就加做两个大基路伯在那边来缩小那个视觉上面至圣所的范围。人可以这样想，但我相信神是这样想，这个这样的安排是有特别用意的。圣殿里面各样的物件都增加，面积加大了，体积加大了，电数加多了，一个灯台变成十个灯台，一个桌子变成十个桌子， 一個洗濯盤就變成一個大的銅海，然後再加上二十個小小小盤，祭壇就沒有提到了，有多大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一定是大很多，唯獨約櫃完全沒有變動。原因為什麼呢？我一個體會，約櫃就是人和神立約那個記號，人和神立約，神就守約，所以儘管外面一切的事物在變動的時候，神的約不變，神的施恩寶座不變，神和人的關係不變，因此仍然是那麼小的約櫃擺在那個地方，仍然是先有兩個金的基路伯在那裡看著那個施恩座上面所有的血跡，祭牲所流的血，但是因為在約聖殿是會幕的那個擴張，是會幕所有那個榮耀的豐富的加倍的顯出，因此當神的榮耀加倍顯出的時候，神對他自己那個榮耀的保守亦是相對的是加大，所以你看到整個聖殿裡面空荡就是印曬那些基路伯的樣子，然後鋪上金，然後再另外再做兩個大基路伯，這兩個大基路伯的面是看著外出，不同頭那兩個基路伯是看著施恩座，看到施恩座有血他又不追討人的罪，但如今這兩個是定睛看著個殿的外個正外面，即是說你每一個在食外面入來聖殿的人，基路伯都看到你，你不能在神的公義的事上有任何的疏忽，基路伯在那處很注視著每一個來到神面前的，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聖殿的裏面，基路伯是一個最突出最突出的那個形象，而這個這樣的形象呢是叫我們看到一件事，所有在聖殿裏面的服事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個目的就是基路伯所表明出來的，是顯出神的榮耀。那然後我們看到第六章的最尾那裡就講到這個聖殿所有屬殿的和殿和屬殿的一切都是按照樣式來造成，那這個樣式是哪裡來的？我們讀歷代志我們就會看到是神啟示給大衛，神親自用神的手指來畫給大衛看，咁而家正面起係咁樣起嘅時候，就講都照住嗰個樣式。換一句説話嚟講，聖殿嘅建造仍舊係會幕建造嘅原則。會幕建造嘅原則係乜嘢呢？係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嘅樣式。個意思就話，絕對嘅要根據神的設計，絕對的要根據神的啟示。因此我們看到一件事，聖殿的建造仍然是會幕的那個原則，只不過是將會幕的原則更加的豐富來顯出來，從裏面的物件樣式和那個建造的那個法則，你幾方面去看都是會幕的原則。同樣 在今天的属灵的教会的建造仍旧是这个原则。虽然外面那个样式有改变，从会幕到圣殿，从圣殿到今天的圣殿到今天的教会，不仅仅样式改变了，连性质都改变了，会幕到圣殿，还是物质到物质，样式有改变。从圣殿到教会，从物质到属灵的体质，样式亦都完全相同。尽管呢个喺外面有咁多嘅变化，但系喺里头嗰个建造嘅法则仍然系一样。点样一样？绝对嘅要根据神自己嘅定义。呢一点，
呢件事。但如果我哋翻到去神嘅话里面去寻找神嘅心意嘅时候，你好容易就发现神到如今都冇改变到要求人按着佢嘅心意去作成神所要作嘅工人呢个要求。我哋求主俾我哋实在能够体会到呢一件事，能够好明确地嚟了解到，如今我哋在神嘅建造嘅里面嘅时候，我哋嘅所要嘅采取嘅态度系点样嘅态度？所以追求嘅系追求乜嘢嘅内容？简单一句说话。仍旧是照着神的样式。我在今晚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处，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我们一面呢就看见所罗门那个时候在国在以色列国里面那种的兴盛和太平。所罗门作为一个基督是和平的君王的那个预表，透过这两三章的圣经都是给我们看得到很清楚。咁點樣嚟睇出佢嘅榮耀、和平同埋豐富？就透過佢喺國內裏面嘅建造。有20年嘅時間，我哋可以睇到所羅門差唔多係傾全國嘅力来建造圣殿和皇宫。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动用的人力，我们看到那个人力是很庞大。然后我们在上个星期也看到用很多的黄金来建造这个殿，很多的香柏木，很多的大石头，这一切的物料就显出了当时以色列国是生活在一个丰盛富足的环境那里。所以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越发看见那个建筑所动用的物料和所建造的时候那些物件的形象。从物料你看到那个丰富，从那个形象你看到那个文化，而透过那个文化呢，你就看到人的生活，生活里面 那個情形很容易從個文化那時反映出來。那所以我們最好從這些 外面的情形去看，看到所羅門那個年代以色列國那個平穩、平靜、安穩、豐富，我嚟預表到將來一個國度呢，作為預表是足夠有餘。而所羅門作為一個和平的君王呢的預表呢，亦都足夠是有餘。因為事實上在所羅門的手裏頭，透過建造王宮和建造聖殿，還有在別的地方記載是建設他的國防，這一切都可以說處處顯示出以色列國當時那種的豐富強大和他們那個平安。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看，而事實上我似乎從五章六章開始是重在另一個角度跟弟兄姊妹去看所羅門。我之所以重在另一個角度去看所羅門呢，有理由。理由就是說我們接觸所羅門的正面呢很多機會，但接觸所羅門的側面呢就不是那麼多機會。寬恕我大膽這樣說，有勇氣講所羅門側面的人，除了講他的晚年，在他晚年的時候來提及他的側面的事之外，在所羅門的前半生大約很少人有個勇氣來從側面去看所羅門。但事實上我們細心讀聖經的時候，你實在看見神在側面那處記錄所羅門的事，然後你才看到所羅門的晚年的墮落是有根源的。事實上一切人的墮落絕不會是一下就來，是漸進的，慢慢來，一個時候鬆懈的咁多，一個時候鬆懈的咁多，累積得相當長時間的鬆懈就到一個陷阱了。所以我特別先重的指出了所羅門那個時代以色列的豐盛、榮耀、華美、平靜、安穩來作為國度的個預表這一方面之外，我從側面和弟兄姊妹去留意所羅門的事。當然一提從側面去看，雖然他不是成為個反面的人物，但起碼就不是一個正面的人物。不過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們是這樣讀神的話，就不是說所羅門只有側面就沒有正面，我只不過是忽略他的正面，因為正面是很容很多人都注意到 很留心到。首先我們看所羅門用了二十年的功夫來進行以色列國內的建設，而他國內的建設除了國防之外呢，就重點就擺了在聖殿和宮室的建造。建造聖殿就花了七年，這個上個星期我們看過。第七章開首的時候，弟兄姊妹注意聖靈記錄聖經的時候那種的說話怎樣開始。第七章開首的時候就是所羅門為自己建造宮室十三年方才完成。從年份上面去比較，弟兄姊妹你看出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是所羅門在他的建設的裏面，他實在不夠把神擺在最前面。我想弟兄姊妹要記得一件事， 当所罗门不为自己建造王宫的时候，不是说所罗门就没有王宫可以做可以居住，大卫的宫室都已经不太差了。如果我们回去历代志那边去留意，当大卫作王之后，希腊就又是想帮助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推罗王希腊，是大量的供应香柏木来给所罗门，是给大卫来建造宫殿。所以如果讲宫殿的其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大卫建造宫殿都不会是一作以色列王就建造宫殿，而是在四境都平安了以后才开始建造宫殿。在这个时间上面推算，这个宫殿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而在那个宫殿的里头，当时仍旧是相当的荣耀和华美，然后才产生大卫从心里面觉得我亏欠神，我不够纪念神的居所，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面，而神的帐幕神的约柜住在帐幕的里头。我是从过往大卫起义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历史呢，我们可以留意到大卫的香柏木的宫已经是相当不简单，所罗门可以不建造都得。当然所罗门可以扩大去建造，但是我们总留意得到神的殿用了七年的时间，而自己居住的皇宫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在时间上面那个比较是一件这样的事。另外我们还要看看什么呢，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十二节，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十二节是总结所罗门建造王宫的那个图迹的依据。所罗门建造这个王宫，他那个图样是根据什么来？根据圣殿来。而圣殿的图样是在哪处来的？神的启示给大卫，神亲自用手指画给大卫。从这个样式上面我们去注意，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照着神那个圣殿的样式，而是结果呢，那个建筑的正造的情况是远超过圣殿。很显然你看到在这个事实的里面，所罗门心里头隐藏着一件事，这件事当时未曾很明显的显露出来，但是已经隐藏了一件事。那件事就是将人的自己摆在神的前头，这一种这样的心思就很自然不自觉地显露在他所作的事上。如果我们回到新约，留意到主自己的话，人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口里面就讲出来。同样的原则，人里面所有的是什么，他所就透过他手里面所作的显出来。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开手的时候所作，但是其一件很特殊的事，第一次会留意你会看到，用了十三年仿照圣殿的那个样式来建造皇宫，除了这样来记载之外呢，皇宫的记载甚少，没有
就是由一節到十二節，但是聖殿的記載就從六章開始，一路記載到七章的尾，除了頭頭七章的十二節。但還有一樣東西特別，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特別的地方在這次聖殿的建造的裡面。不知道頂之門你讀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記錄得最詳細的是哪一類的物件？第六章記錄得最詳細就是用金和香柏木，第七章記錄最詳細的是用銅來建造做來製造的各樣的事物，而整個比較起上來製造用銅來製造的事物的記錄是細緻而且分量有重，再加上第七章講完銅製造那齊的物件之後，就講用金製造的燈台啦，其他那些東西呢 Henry 暫寫兩筆就掃過去。聖靈這樣來記錄法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意思要我們去體會？照及聖殿建造的時候就怎樣講？這殿必須高大榮耀華美。大衛當時向以色列眾民宣告，而我的兒子所羅門年幼，所以你們要幫他來完成這件這樣的事。設為當時大衛那個心思的裏面，所羅門單純去應付聖殿的建造已經夠擺上他所有的智慧和他的力量，但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所羅門在聖殿裏面所擺上是七年，然後另外用了十三年去為自己去建造。正如在第六章的時候，我同弟兄姊妹當他開手建造聖殿的時候，神就跟他講話，講的話就話你注意遵行我的話，過於你建造這個殿。現在第七章好重咁嚟记录用铜制造嘅物件，我个人睇有啲意思系。本来按着圣殿里边执建造，用金嘅数字用得好离好多，贴墙嘅金虽然上面提过，然后嗰个金灯台，嗰提过各种嘅桌子系包金。在下面提到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好像说金坛陈设饼的金桌子，精金的灯台，四十八节到到五十节，全部这些都是金做的，用金子用精金来制造的东西，就听明白写这几句。你不去比較你不會發現那個問題，你去比較就發現很重的問題，再和會幕的啟示的時候去比較就更發現那時候那個問題。在會幕啟示的時候很重是記錄用金製造的一切的問題，用銅記載的物件就是祭壇和那個洗濯盤，而如今这个地方很多的篇幅去记录到用铜制造的物件，这一次这样的详细的来记录用铜制的物件就很突出地来显示到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面，神一直提醒建造的人要留意将来在神面前的交账，因为同在圣经里面那个特别的预表是表明什么？是表明神的审判，是作为神的审判的一个记号。好了，那我们看了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就想引弟兄姊妹去注意到用铜制造的物件那个特别的表明。头一件事情是说做两条铜柱，做两条铜柱，这两条铜柱很大很高，他说每根铜柱呢就高十八闸，就围十二闸，很粗的十二闸，如果是石头的呢都不算太粗，全用铜铸出来的呢很厉害，十二闸大约我估计用英尺来算呢，有十六到十七尺那个围，十六到十七尺，我估计一个人一拍就有几多四尺五尺，大概三个人围起上来咁粗，三个人三个到四个人咁上下粗，然后呢十八爪高，咁相当厉害嘅一条铜柱。咁而呢、这个嗱，啱先我话呢啲属于文化，铸造铜柱啲属于文化。我啱先特别提到话，从呢啲事情上睇到佢当时嘅文化，嗱呢啲系其中一点。你都可以注意，净系铸一条铜柱，粗粗鲁鲁嘅呢？照住一条咁大嘅铜柱已经唔简单，文化弱逼咁多都冇办法去解决呢啲问题。但呢条铜柱好有势嘅人，你睇到上边佢话顶上边咧系有啲网喺顶啊，住两个柱顶安喺柱上面就各高五爪，咁即系话十八爪加五爪嗰条铜柱总共系二十三爪。好高，咁头顶上边嘅嗰个柱顶上边咧，就有装修嘅网，同埋扭蛇嘅拧蛇嘅链索，喺网嘅周围咧就有两行石楼嚟遮盖柱顶。嗱，呢啲系属于文化。而家啲人考古考嘅时候嘅文化咧，就根据呢啲个造型嚟去推断嗰个时候嘅文化高低。用那些質料那個質地來估量那個時期的文化的實在的情形。但我們讀神的話的時候，我們不是注意這個，我只不過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指給弟兄姊妹看，為什麼我們剛才說在所羅門那個日子的裡頭，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軍事、他們的經濟、他們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興盛，就是從這些地方看出來。但我哋唔系做考据，我哋系睇神喺嗰个时候做乜嘢嘢，考据啲留翻其他嗰啲圣经学者去做。跟就算考据出嚟，对属灵嘅事情冇乜实际嘅用处，我哋知道就够，冇必要花时间钻入去。除非我哋系做历史嘅研究，或者嗰啲另外一回事。如果翻到神嘅家里边，喺教会嘅里边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呢啲唔系我哋嘅主要。注意的地方，住了这两条铜柱，你知道你看它放在哪里？放在殿的前面。那两条柱呢就有名的，一个呢就叫做雅根，一个呢就叫做波瓦斯。那这两条铜柱那个名究竟是所罗门给他的，还是当时神启示大卫那个图形的时候已经将这个名字启示出来，按住下文所讲上面所讲的即是六章的拉美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住样式来造成的。那个样式是什么样式？神启示那个样式，如果是按照这个这样的记录来看，这两个名字是神老祖给了，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两个名字。这个名字雅根是什么意思呢？ 雅根那個意思就是說他來建造，這個他是指誰？當然是指神。波亞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他裡頭的能力，兩條柱合埋就說明一個事實，聖殿是代表著神在神的百姓中間同在同住，或者說那個記號，因此一切在神的百姓中間的所有的建造是根據神自己的能力，神根據他自己的能力來親自去建造。人到聖殿去的時候，你首先所碰到的就是這兩條銅柱。你見到這兩條銅柱的時候，你就知道它叫做雅根和波亞斯。你去 了解這個雅根和波亞斯的時候，你就被帶到神自己那個心思的裏面，是神自己用他的能力來建造。建造什麼沒有說，但是呢，我們可以體會這兩條柱跟聖殿有關，是建造神的榮耀，是建造神的百姓建造神在他的百姓中間的居所，以至到神的百姓在神的居所的裏面得到任備。那很明顯，從這兩條柱，而這兩是兩條兩，即是二，在聖經裏頭呢，那個屬靈上面的那個用法呢，是指著見證的數目的。這兩條柱實在就是兩條見證的柱，這兩條見證的柱向人見證說，一切的建造是出於神，一切的建造是根據神。咁因此，咁你到聖殿嚟嘅時候，你嘅心思就先被帶到神嘅面前去面對神。由於呢兩條銅柱，就更引到人去注意到，神既然啟示係佢嘅能力去成就一切嘅時候，亦都同時去提醒人，你到神面前嚟嘅時候，你必須要注意。在神的面前不要落在神的審判的下面，因為銅兩條銅柱很重的放在那裡，亦說明了神的審判是穩定的，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和動搖。神放了兩條見證的柱在那個地方，正積極的叫人去看見神自己在他能力的裏面建造一切，消極的提醒人留意到神面前去的時候，不要落在神的審判和定罪的下面。這個是兩條銅柱。提到兩條銅柱之外，跟著提的就是銅海，接著那個銅海就十個銅的洗濯盤。我们读会幕的启示的时候，最细致描写的就是约柜，最细致描写的就是那个约柜。但来到圣殿的时候的物件，最细致描写的是那个铜海和洗濯盆。弟兄姊妹，你留心。果然，我上一次都同弟兄姊妹提到，而家呢个新嘅圣殿咧，约柜仍然系会幕嗰个时候嗰个约柜。意思我哋上次都特别提过，神立约嘅事情永不更改，神只系丰富佢嗰个约嘅显出。
所以在新的约柜的里面，新的圣殿的里头仍旧是背幕那个约柜，但是那两条杠加长和增加了荣耀的基路伯。但是在建造圣殿的过程的里面，很细致很重的力记录那个同海同坛，那个同海同同座，那个同座是同海的，然后呢就同盘。这三件事呢其实是会幕的那个洗作盘分出来的，即是说这三件事合埋就是等于会幕的时候的洗作盘。而洗作盘我们读会幕就能可以晓得，那个神在真道上去带人纯正的归于神的一个记号。因为洗作盘里面的洁净是用水，祭坛的洁净是用血，血的洁净是对付罪，水的洁净是对付人。当弟兄姊妹留意到在会幕里面那个安排的时候，再重新来看现在在圣殿里面的事，我们就会看得够清楚的说，我们看到人在神的面前两个大难处，一个是罪，一个是人。我们所知的人就是那个人的肉体，那个旧人，血在祭坛那处对付了人的罪，洗濯盘的水对付了人的肉体。而那个水那个表明是表明神用个他的自己的真理来使经过血的洁净的人得以成圣。那因此我们留意到洗濯盘的功用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他们纯正，是在真理里面被造就的。而同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提到话，当教会被买赎回来之后，那么怎教会怎样长成怎样成熟，那时就说他们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就是藉着道，神的话，神的真道，神的圣经的真理，如同水一样这样来把教会去洗净。那个洗净是指着什么？真理摆在这里，不在真理里面的东西就除掉，是真理里面的东西而我们没有的就要追赶，是真理里面所真理里面 的事物而我们应有的就要持守。这个就是洗濯盘的功用所显明的件事。因为我们看到旧约的洗濯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问题非常的严肃，严肃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祭司如果不在洗濯盘里面先洁净了就去会幕服侍的话，他就要死在会幕，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那么现在来到圣殿的时候，洗濯盘就被扩大了，扩大到主体成了一个同海，同海下面有个同座，然后在同海的两边各有五个同盘。那好了，我们来注意，我们来注意这几个同海同盘的那个在这个时候的作用。我再点一点，如果说讲要看文化呢，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给我们去看的。那个同海的造型，十二只牛来背起那个同海，同海的 B 啊，他们有璎珞，不是车坏了啊。如果你要看文化呢，在这些地方里面是你看到，但是我们再说，我们不去注意那个文化， 我们注意那个属灵的含义。同海很大，十二只牛来孭起那个同海，十二又是神的拣选的数字来，我不去提会那类。然后底下是一个铜座来固定了这个这样的东西，很大座的，这个很大座。他说他的容量是多少？他容量是2800是多少呢？巴特好像就是派，都挺大挺大。现在平常那些一桶的牛奶是多少？小桶那些 2 pint， 那就是1000桶那些奶，那个容量是1000桶那些奶，好大。咁我哋话佢大，就要先睇佢嘅作用。呢、這个铜盘嗰个作用系做嚟做乜嘢？俾祭司洗手洗脚。洗手洗脚使乜用咁大？其实用咁大咁嘅，倒水倒落去都已经够人倒啦。唔系在乎佢嗰个体积。是不是真的需要大到咁凄凉来供应祭司他们洗手洗脚 去准备去服侍，而是透过这个体积来说明了神的要求。神要求到他面前去的人是在神的话的里面是很严格的很绝对的来得到洗净。在这树好像这树怎样说这树呢就很稀奇，他讲完了这些之外就没讲过用途，你一对历代志你看到。不过历代志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说是祭司洗澡在期间，洗澡在期间就不准确，不用在那里洗身，是洗手洗脚的。你但是你看英文是 wash beneath，咁你就跟翻洗脚盆嗰树嗰个情形咧，你就了解到洗手洗脚，准备进入圣殿嗰部分。咁而旁边嗰十个铜盘咧，都几大噶咯噃，嗰十个铜盘，嗰十个铜盘咧，系为咗洗献燔祭嘅一切嘅用具。我哋系对翻嚟代志，我哋就睇到。本来天燔祭一切的用具在会幕的时期的里面就没得洗，不是说他们不洗，不过就不是摆在洗脚盆的旁边洗。但是如今一边五个一共十个，十个铜盘来洗天燔祭的用具。燔祭就寻求神的悦纳的一对象。到圣殿的时候，似乎神对一个人的要求高了。在旧约的时候，你献一个燔祭，那就照着那个程序去献燔祭就是。但来到圣殿的时期，你献燔祭的时候，燔祭一切的用具要来到这个铜盘那里去洗。研究是讲那件事，这些铜盘里面的水洗是真理的洁净。哎呀，即是讲到人寻求神的喜悦这个心意是对的，但是你必须在真理里面去做， 不是说我欢喜神， 我要讨神的欢喜，那就随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做了就夹硬要神，神啊你连欢喜都不得，因为我是存着个欢喜你的心来为你去做这件这样的事。但来到圣殿的时期，这个要求就很明显，如同我们平常说，你向着神的心意要对，但你所作的事情都要对，即是说你那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对，那人对了之后，你那个作事情的方法都要对。这个就在这个同袍这个地方里面很显明的，就是叫我们去体会的。今天弟兄姊妹，你留心这件事，同海同座十个同伴都很严肃地摆出了，一切的事物都必须要经过真理的淘炼，是经过真理的那个洗净。我们煮饭现在就说米呢干净，没什么没什么谷，没什么沙，没什么谷壳，因为这些全部用米搅，还有用那些离心机来将那些一切不够品质的东西全部都分隔开。我们小时候都不用，现在上我们小时候现在就算你走回去中国内地大概还有很多沙谷米啊，那你怎么？我们小时候经常煮饭就听着说北方我就不知道了， Eric 他们是吃面粉的，所以我没有一点。在南方，在广东家家户户有一个沙盘，那个沙盘呢，当然你可以拿它来整芝麻糊，扎个只雷将棍咁啫，喺个沙盘嗰处嚟雷芝麻糊、雷花生糊、雷个雷杏仁糊，但最常用嗰个用途唔系去雷糊，系去淘米。啊，每餐洗米你喺沙盘嗰处嚟淘沙，淘嗰啲谷壳，然后咧先至去煮饭。如果你唔淘过咧，食一啖饭你话就要一几声。啊！食得一年咁嘅饭嘅时候，你大概咧就要去揾牙医生嚟补牙。但系嗱，我哋就睇到屠杀嗰个人好细心嚟屠。而家喺呢个地方嘅里边，几件铜嘅物件摆喺嗰度，咁明咁详细嘅嚟记录呢件事。正如刚才我提到。记录这些事情，还有在会幕建造的时候记录约柜是同样那么细致。如果讲篇幅上面来讲，现在记录那个篇幅还重过大过会幕的时候启示约柜。所以我们不能不留意到，到了圣殿那个时代，从一方面来讲，神的赐福是明显的，所以才有平安、有丰足、有荣耀、有华美、有高的文化、有强大的国防，这都是神的赐福显出。但当神的赐福明显了、丰富了、增加了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人在他的面前成长的那个要求亦提高了。这个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的那个原则。神这样做不是说他严厉了，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你可以读到，在那个时候神的要求都是这么高，不过到了如今，神透过这几件铜做的物件就更加显明神对人的个要求不是提高了，是不切了。 或者话会幕嘅时期，神揞埋一只眼去睇佢嘅百姓。到而家圣殿嘅时期，神就睁开两只眼去睇佢嘅百姓。或者系可以咁样。咁一次我哋留心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就注意到啊，好清楚嘅两件事情。呢两件事情是透过所罗门的建造皇宫和圣殿里面所提出所给我们体会到的两件很大的事情。然后由于这两件这么大的事情，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侧面的所罗门。那么两件事是什么事呢？头一件是说明了当时，我是总结刚才我所说的话，是说明了当时是神的丰富很荣耀的显出的誓义的日子。因此那段的日子作为所罗门预表基督作和平的君王是合宜。但第二件事情是透过当时的建造，就显明了神那个审判，透过这铜制的物件